有中国大陆民众在十一中共建政的日子声明退党，追求民主，还有早年中共的地下党员宣布彻底摆脱这一身份。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辽宁沈阳的王小天说，当年共贼以期许民主的谎言欺骗国民，靠恐怖屠戮残杀异己，以列宁十月革命的方式篡夺了人民的胜利果实。今天他靠恶毒的爱国主义给群众洗脑，泯杀中国传统文化。再大的谎言也遮不住历史的真相，再高的防火墙也挡不住人民期望民主的心。我只是一个泛民主派，我相信茫茫宇宙神的存在。在得知真相后，我在此声明，远离魔鬼，远离谎言，远离马列恩毛，特在十一这个值得反省的历史日子退出共青团，为中华大地的民主而奋斗。朱祖杰说，本人朱祖杰是国民政府官员及党员，曾受中共渗透影响，被动加入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中共在文革中虽不予以承认本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但本人一直为曾经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行为感到无比的耻辱，现委托本人孙子代本人慎重申请退出中共地下党邪恶组织，彻底同中共邪党划清界限。最近中国大陆的甘肃和山西省都发生家长因为贫困至极而杀害孩子的惨剧，震惊社会。中共治下盛世的蝼蚁也引发讨论，很多底层民众盼望中共早点灭亡，表示自己自愿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三退精选。大陆的李玉花说，我年近60岁了，天天早市上卖自家种植的蔬菜水果，还是很穷，生活拮据，财产都被贪官污吏抢走了，强征土地，强拆民房，真是民不聊生啊，盼望中共早点灭亡。听说三退就是和平解体共产党，今天我就自愿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少先队，推进中共快快灭亡，迎来真正的新中国。甘肃临洮的杨玉平说，在共产党体制内一切向前看，给老百姓办事都是以利益为目的，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社会很黑暗，贫富差距太大，穷人没有出路，自己也不愿跟共产党有所联系，现在郑重声明退出少先队，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好，谢谢赵培。中国大陆某地马列学院的历史教师以及基层的村长呢，都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以求内心的清静安宁。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化名历史梅花的教师说，我是本地大学马列学院的历史教师，在读研期间被做工作无奈被动写申请入党，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被绑架的。我的父辈经历过中共四清的迫害，知道中共的邪恶，给学生上课也尽量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讲课内容，现在声明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给自己的内心清静安宁。马村友说，我是一位中共基层的村长，对中共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厌恶透顶，我没有多少文化，但对好坏善恶还是分得清的，现在几乎没有人对中共有好感，包括基层给中共干活的人，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维稳让基层工作人员厌烦，都觉得中共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想退党，但中共不允许退，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组织。在中国大陆十一假期期间，人们走亲访友，而退党呢也成为他们聊天的话题，还一起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山西西县的民众说，借用十一放假时间，我回来老家和姑姑王后英闲聊起，她说县委逼她交党费，可她都退休好几年了，我给她讲明邪党的假恶斗，她说早想退出共产党了，紧接着在场的表姐和姐也说要退出团及少先队，他们很后悔当年有人往大门里塞光碟没看，让我马上帮他们退。成都的永明说，本人是成都的一名退休工人，在菜市场获得一张光碟，看完后 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共产党的残暴邪恶本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发自内心的痛恨这个恶党，再次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从此远离这个比法西斯还坏千倍万倍的邪恶组织。了解了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不愿再为中共奋斗终身，而是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云南的段林宇说，我年轻的时候入过团，也写过入党申请，虽然已不再是团员，也没入了党，但是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深感自己和共产党不是一伙，也不愿意为他奋斗终身，所以在此特别声明彻底退出团组织，入团时所发的毒誓以及入党申请一律作废，选择美好未来。山东淄博的李世昌说，本人被体制逼迫走投无路，以前接触过的大法学员人人脾气和善，我上高中时物理老师也是大法学员，更是教我到全年级第一，反观体制内的人一个个勾心斗角卑鄙无耻，我想退出体制寻得心灵宁静。
自大觉网站发表声明开始接收三退声明以来，已有超过2亿5000万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宣布退出。10月1号周六，澳大利亚悉尼举办集会，声援全球三退大潮。来看报道。
10月1日中午，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公园集会，声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亿5000万民众的三退大潮。
我觉得三退的最大意义就是让长期被共产党洗脑的中国人脱离了这种受祭的印象，走向自我觉醒、自我救赎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发生的最翻天覆地的事件之一，它将改变中国的历史，对世界来说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抵制共产主义思潮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显示了中国人开始抛弃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的决心。
应该说用滚滚的红势来形容。每天都有将近10万人在退。我们在悉尼呢，各个旅游景点和华人居住区都有退党服务中心，为中国民众提供退党服务。
陶月芳自2004年底大觉缘开始刊登退党声明以来，做退党义工已经超过11年。
那这么多年呢，通过法轮功这学员的讲清真相呢，大家也明白了就是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的本质，而且呢，就是现在呢，就讲真相很多人都能接受，而且呢，就是他们会在现场的时候呢，在景点的时候，他们会就自己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突破信息封锁的方式认清中共，在大觉缘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每天还以8万至1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退党声明中许多人表示要迎接一个没有中共的新纪元。新唐人记者燕山悉尼采访报道。
今年是中共建政第67个年头，十一被民间称之为国殇日，多位大陆维权人士表示，中共罪行罄竹难书，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比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要残忍。
十一国殇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多个大陆维权人士以录音发言表示支持。权力运动网负责人胡军强调，中共执政67年，杀害了几千万人。尤其是中共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令所有人都处于危险中，呼吁民众退出中共组织。
他们比二战的德国的希特勒还要肆无忌惮，而且已经发展成一个产业。这样的话，我们还不能够更清楚认识中共的话，退出中共这种邪恶的组织，才是我们真正感到悲哀的事情，因为灾难就会轮到我们每一个人头上。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揭露中共洗脑宣传的罪恶。
中共掌权之后啊，是用各种方式来对啊，民众啊来进行呢共产意识性这个灌输，或者说是洗脑。最为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十三亿人，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都是深深地受了污染、受了毒害，到现在呢，麻木，得过且过。
经常在街头演讲的重庆维权人士韩良强调，现在人人都在骂中共。
现在共产党啊，他们像老鼠捉过奸呀，人人喊打。
自《大纪元时报》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目前有2亿5000多万觉醒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新唐人记者梁真、洛亚香港报道。
10月1号是中共建政67周年纪念日，但是随着海内外华人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将这一天视为国殇日。由中国大陆民主人士发起绝食活动来纪念这一中华民族的受难日，香港民众则是一如既往地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结束中共暴政。
大陆民主人士张向忠在网上发起国殇日绝食活动，他在9月30号发出信息，明天我开始绝食24小时，只喝水。他还建议将10月1日命名为中国国殇日、中国大陆沦陷日、中华文化受难日。
在中共这样的专制体制下，它是高度的政教合一的，把文化也纳入他的专制管理之中，彻底的否定传统文化，然后他重新的按照他们党文化的标准来改造所谓新的一个文化，这样呢使中国的文化遭到彻底的破坏。
张向忠的倡议得到了其他民主人士及维权人士的支持。据维权网站参与网报道，截至10月2号，已有至少16人参与绝食抗议活动，包括廖永忠、柴金元、赵长福、潘建敏、朱欣欣等。他们在公民绝食联合声明中写道，每年11是中国的国难日，黄俄中共侵占我国土，屠戮我人民，河山尽毁，生灵涂炭，已67载矣。他们呼吁民众在十一长假期间选择一天绝食来纪念这一国难日。
通过这个活动，一个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家是几千年的历史，中共建政只不过10月1日是他们建政的所谓的日子，而且通过这个提醒大家要了解真正的历史，想用国殇日的名义呢唤醒更多的人。
绝食活动参与者大陆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向新唐人表示，对比中共暴政，即使是民国时期，人们能享受的自由和权利都比现在多得多，比如言论自由、办报自由、大学自主招生、人口自由流动、司法行政相对独立等。朱欣欣谈到，中共通过长期的欺骗宣传、愚民教育、歪曲历史和现实真相，把中共建政日当作所谓的祖国的生日，让人们分不清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民族、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国家。但时过境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共使中国社会急剧堕落，危害巨大。
每一个人也都可以从自己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为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呢贡献一点点力量，做一点点的事情，通过这个来唤醒大家。
我们会很尽力的去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抗议任何的庆祝活动，甚至一些官方的人员参与的一些政治活动、庆祝活动，我们都会去抗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与特区政府官员10月1号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社会民主连线组织成员则从湾仔地铁站游行前往金紫荆广场，沿途高喊要求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等口号。游行参与者认为，只有结束中共独裁，中国才有希望。此外，超过1200名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港府总部集会，然后在港岛区举行国殇日反迫害集会游行。他们由北角码头一直游行到中联办，声援2亿50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三退大潮，谴责中共活摘罪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壮观的游行队伍震撼了许多大陆游客，有的当场表示三退，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
当时我的内心是极度的沉重与恐惧，因为我没有人同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被带走了，等于是人间蒸发的被绑架的方式。我以绝食的方式抗议， 告诉他们必须要通知我的家人。
请来法轮功学员钟鼎邦描述2012年赴鲁探亲后遭中共以国安为由非法拘留54天的经历。当时台湾民间极力声援，才让台湾公民钟鼎邦平安返台。而今年4月至今，中共又强押198位疑似参与跨境诈骗案的台籍嫌犯，从海外直接遣送中国侦办，引起台湾强烈质疑。
中国的司法水准，包括他对于人身自由，对于自白等等，或是对于审判的公平性，事实上会有很多的疑虑。
实务上都是笔录的灾记，简要版，而且 有不少都是自白，普遍性的自白。另外有关侦查程序未经公证这一部分，我们指的是因为它是一条龙，
被 陷害的时候多半都是想要私了，很少人去告诉政府的，所以政府必须要站出来鼓励台湾的民众来告诉政府，政府也必须要站在他们的背后为他们来做事情。
不止在中国会被失踪，就连在海外人身自由都可能受到威胁。律师盼台湾政府能争取更多管辖权，并在犯罪调查与人权保障上取得平衡。有学者担心，未来中国若将境外管辖争议延伸到国安或分离主义的言论审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要如何保障？
我们台湾有不少的反对中国大陆政权的人士，假设他们同样在国外，今天是泰国或是肯亚，遇到黄之锋所遇到的情形，请问我们长官刚刚跟我们报告的这一套制度，包括两岸之协处，给我们国家人民什么样的保障？
是否曾经有任何一个案子，台湾的法务部或者是陆委会的相关机构，我们用人权的理由拒绝对中国提供司法互助或者是共同打击犯罪的请求？
要求台湾政府持续向中共抗议，民团也主张两岸监督条例应包含人权条款。尽管法务部证实两岸共打合作520后明显趋缓，民进党立委仍办公听会，希望从中国司法人权的现况中厘清两岸司法互助的困境。新唐人电视高准张轩台湾台北参道。